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的二十三节到第四十六节。这段我们今天晨更读的这段圣经，主要是讲到在犹太人当中的两个很主要的派别，一个叫做撒都该人，一个叫做法利赛人。他们来怎么样呢？他们来这个试探耶稣也好，他们来就说这两派的人，他们有他们的读了律法书以后，有他们某一种的坚持。他们的坚持怎么样呢？他们的坚持都不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来到他们的中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但是怎么样呢？在当时神选民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派别，一个叫撒都该人，一个叫法利赛教派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读了旧约圣经，但是却不相信旧约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一位基督，就是今天来到他们中间的道成肉身的耶稣。那么他们用什么东西来证明？他们要用他们所坚持的圣经的观点。我再说好，圣经的观点也好，神学的观点也好，他们想要用他们的观点来推翻或者来不承认耶稣基督，或者就是要为难除灭耶稣基督，用画饼来陷害耶稣基督。总之一个就是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在他们的面前，在旧约圣经里面讲的非常重要的，有一天这一位要来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要成为他们的王，要成为他们的弥赛亚，成为他们的祭司、先知、君王，带领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这一群人因为在地上久了，在地上久了以后怎么样呢？似乎他们已经用律法也好，用今天的话来讲，已经用圣经也好，他们已经有了一套他们自己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怎么样？这个想法是不需要救主的，他们这个想法是不需要基督的，他们的想法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已经不需要弥赛亚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用他们的政治力，一个就是用他们虔诚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啊，给人家认为他们是很虔诚的，就一种是用政治的方式，一种是用宗教的方式。他们已经可以在当时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时代的里面游刃有余的在那个地方主宰着一切，或者过着他们想要过的一种生活。一种是用政治力，撒都该人是用他们的政治力，这个法利赛人是用他们的宗教，他们已经很长的时间已经发展出这两种所谓的这个圣经观、律法观或者神学观，让他们可以在不需要耶稣基督、不需要弥赛亚、不需要基督、不需要弥赛亚的情况下面怎么样呢？他们就可以过日子，以至于怎么样呢？耶稣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反而觉得是他们的拦阻，是他们的问题。因为为耶稣所活的，耶稣所教导的，耶稣他们在中间里面所有一切的行为，好像再再的驳斥了，再再的显明他们的不是，显明他们不是属神的国，显明他们不是怎么样的，显明他们不是神心意里面的选民。他们就不容耶稣，以至于在这个地方撒都该人他们就提出一个什么呢？他们提出一个东西，什么复活？哪有什么死人复活？在这个耶稣升天以后，在保罗写的书信里面也发现，路加写的书信里面真的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撒都该人就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嘛。 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圣经里面启示的以什么来显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呢？是那位要来审判世界的呢？不是叫他首先从死里复活，因此显明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吗？所以当这个当保罗传讲这样的耶稣复活的这个为复耶稣复活做见证的时候，怎么样呢？犹太人就要抓他，犹太人抓他是合起来哪两种人抓他呢？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要来抓保罗。保罗怎么样？保罗只要一句话，看到有撒都盖人，看到有法利赛人在一起的，他只要讲一句话，我是为了替死人复活做见证，怎么样？以后他们下面就要闹起来。今天你看看，只要有宗教观神学观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在乎耶稣是真耶稣是假，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要跟他们的神学观宗教观啊不一样的，怎么样呢？就会争到你死我活，脸红脖子粗，是不是这样？其实今天我要讲的是，其实圣经里面不但在耶稣那个时代有这个法利赛人，有撒都盖人，还有什么？还有分类党的，还有什么？还有西律党的。真的，我们好去看圣经。今天我早上还特别跟这个大妈讲了说，我们好好把这几个党的翻出来看一下，因为从前我是不太用功的。但突然想到，突然去看一下以后。什么叫西律党呢？西律党就是，一个神百姓里面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是息事宁人，他们是跟西律怎么样呢？跟西律的统治，他们也不反对要推翻西律了，要这样那样了。为什么呢？他们可能是一群政治上面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他们等候什么呢？他们等候弥赛亚吗？他们真的盼望这个犹太人的王，有一天神要差派犹太人的王来成为他们的拯救吗？不，他们跟法利赛人首先合起来是要想除灭耶稣的。我们好好读圣经。分类党人怎么样呢？分类党人是刚好另外相反的，他们是热心于律法，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神的审判，跟要这个对付一切与律法作对，或者妥协跟外人要联合，而不遵守，不成为单纯的以色列神百姓的这样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器皿，要替神来审判，要推翻这些这个现在在统治神百姓的这样的一些的政治的什么东西，不管是西律，不管是这个罗马政权。我突然发现奇怪，在神的百姓的中间，神把律法启示给摩西，传给神的百姓，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到了那几千年过去以后，到了耶稣的时代，在神百姓的当中居然搞出那么多的派别来，而都是根据什么？而是都是根据他们对圣经的看法跟解释。我回过头来想想，今天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留下了大使命，到现在为止以后，你看看今天的基督教里面分成多少的教派，都是根据自己读圣经的神学观点。求主怜悯我们。当有一天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神学观点暂时摆在一边，我们好好想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位，我们信得下去吗？耶稣走的路我们能够跟着一起走得下去吗？这是我在今天分享以前要谈到的一点真正的感触。今天我们不能够不在意耶稣来到世界上了，他是怎么生活的？他是怎么对待为人处事的？他到底是怎么样忠心的、真实的要完成父神托付他旨意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可以把这一点撇在一旁，不成为我们信主的人的核心价值，而只把我们读的圣经或者接受别人读过圣经的归纳 归纳出一些神学的观点，让我们以这些神学观点，然后再推出许多生活的方式。等到有一天是跟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方式有违背的时候，我们到底要质疑耶稣的这个生活的方式，质疑耶稣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我们还是要去检，根据我们相信耶稣才是真理，以至于我们去检讨我们的神学观，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出来许许多多我们认为牢不可破的东西呢？在这里撒都该人就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是谁说？是律法说吗？是神的启示默示说吗？那么撒都该人为什么说没有复活的事呢？因为他们读读旧约圣经以后怎么样呢？他们慢慢的发展出一些这个东西观念来，觉得说没有复活的事，这谁说？是撒都该人说。那么他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观点，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一种圣经观、神学观。我可以这样说了吗？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有没有根据呢？他们有根据，根据什么？是根据圣经。但是他们根据圣经都是用人头脑的理解。怎么叫用头脑的？你慢慢去看，就很多人解释圣经啊，都是用头脑去理解，他也不去真正去看神的心意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吗？我们根据我们的头脑想得通了、哦、啊、哎，我们就接受一个观点，是不是、啊？这个以后怎么样了？以后慢慢就变成我们的意识形态。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用我们所相信的道理来跟耶稣来到世界上所活出来之间有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我们自己所接受的观点，反而把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榜样，他所要传递的，他所要带来从神里面来的一切，我们反而拒绝不要，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讲，最近看到一些文章，有人开始应用，我心里就有点急。怎么讲呢？他说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去问一个女人，问她，因为这个女人怎么呢？平常不太保养，我也不晓得她平常不太保养是不太用化妆品呢，还是穿的衣服比较邋遢呢，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我不太了解。但这篇文章这样讲，那主持人就问她说：“你保不保养你的这个 Mercedes 这个车子啊？”她说：“我保养。”他说：“那你家里面还有什么车？”他说：“我还有脚踏车什么。”他说：“你保不保养脚踏车的？”我不保养脚踏车。以后那个主持人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保养脚踏车？因为脚踏车没有这个不怎么值钱。”哦，他说：“哦，那么值钱的话，这个 Mercedes 这个奔驰的车你就保养，这个不太值钱的脚踏车你都不太保养。”那主持人就问他：“那你保不保养呢？”他说：“不保养。”那么你也觉得你自己很不值钱吗？啊，这个我只讲这么一件事情，因为有文章这样讲。我真的好好去想一下，以后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观点。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观点？这个到底是做化妆品广告的人想出来的一种说法，要我们去保养呢，还是怎么样？这我不知道。但是反过来讲，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那么这个保养，他保养嘛，是这个奔驰保养是天天打蜡洗它，是为了好看呢？他那个保养还是为了让这个嘛，是这个奔驰的车子，让它在使用的过程的里面更有面子哎？还是要安全啊？还是要用的久，用的安全？今天同样的，任何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把它误用。那么用到人的保养上来什么？哎，你要用保养皮肤的化妆品，你要用保养身体健康的这个健康食品，对吧？对局来讲，这个叫保养嘛。那么心灵呢？今天人不是因为没有保养，今天人是因为保养太多而不必要保养的保养太多，真正需要保养的心灵，谁又去保养它呢？我们有的时候接受了一点观念，头脑里面一想，好像很肤浅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当你真正仔细去想的时候，好像又并不是那么回事。弟兄姊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哈？撒都该人他们居然会接受点观点，说人没有复活的事，以至于他们用一个很真实的情况， 什么叫真实的情况？在世界上真的发生了，在他们中间真有这样的人。一个女人嫁了七兄弟，为什么呢？因为嫁给，不管是嫁给老大、老三、老二，反正是怎么样呢？因为都没有孩子就死了，都没有孩子就死了。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都做过这个七个兄弟的妻子。他们的观念就是，假如有复活的话，那么他到底以后是哪个妻子呢？他们的想法怎么样？很理性，他们的想法很人性，但是他们对于神的事情呢，一窍不通。所以耶稣不是用人世间的想法去回答他问题，耶稣乃是说，神是死人的神呢，还是活人的神呢？他说，在神的国里面，人也不娶也不嫁，在地上有娶有嫁，在地上有一种的规范。假如人伦没有规范的话，那不是人跟禽兽一样了吗？所以人人要有规范，那是属人方面的一个规范。那么属天有属天的法则，天上也不娶也不嫁，那么你怎么说谁是谁的这个妻子，谁是谁的丈夫呢？今天我们很可惜的，我在读杀都该人的时候，他们会问这个问题，他们会讲这个问题，他们会说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的结论从哪里来？他们的结论是从他们接受一套观点来，而这个观点什么呢？他们自己也不能够证实，他们这个观点是不能实践的。所以怎么样呢？他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地上的东西来规范。但是在神国里面，很多的东西我们真的要很谦卑，因为神国的高度高到一个是到天上，神国的广度广到一个地步是到永恒。我们人这么有限，我们人这么的不完全，我们结果用我们人的有一点点的头脑，我们就在那边说有复活没有复活，是不是啊？而因此来拒绝排斥不要耶稣，这才是撒都该人人生里面最大的损失。撒都该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他们常常跟祭司长摆在一起，他们常常跟祭司摆在一起。撒都该人是什么呢？撒都该人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比较有政治地位，不管是宗教政治地位也好，是社会政治地位也好，他们是比较有这些既得利益者的。那么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要耶稣吗？今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在人世间得着的既得利益，然后愿意进到真正主所带来神的国里面的一些生活的法则里面去生活吗？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主一直在开启我一件事情，神要带来的是救恩吗？不，救恩，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带来的是神国，而救恩是让我们人可以进入神国的开始。他既然把这个神国带来，而拦住我们进神国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没有可能去体会属神的事。所以怎么样呢？要借着死让我们能够活，借着耶稣的死让我们能够活，以后能够体会什么是神国。我们欢欢喜喜愿意像耶稣来到这样一个地上的国，或者是魔鬼掌权的国里面，怎么样过着在天国的生活，以至于怎么样呢？以我们的主在地上是有一切神国里面的丰富，但是我们的主在世界上怎么样？没有一切地上的丰富。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今天有地上的丰富就错，弟兄姊妹，不是对错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会拦阻我们得着什么东西的一个原因。今天你不要讲嘛，今天人心里面很多的渴慕和渴慕真爱真感情，那么被什么东西瓜分了呢？就是被我们想要得着世界上很多的东西怎么样瓜分了嘛？瓜分我们的时间，瓜分我们的心力，瓜分我们许许多多的东西嘛。以至于怎么样？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是这个家庭生活越来越甜蜜，还是朋友之间的这个感情越来越真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那我们要把这些拦阻我们真正可以得着最美好东西的这一些的拦阻，能够有一种平衡点，把它都放下一点呢？假如不是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也变成杀猪盖人嘛。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既得的利益，我们已经尝到什么呢？我们已经尝到了政治，或者说权力、政治掌控。权力所带给我们肉体里面的一些满足，以至于怎么样，我们到了地步怎么样，我们接受一些观点是不接纳我们的主，是拒绝我们的主，甚至要杀害我们的主的一个原因。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像撒都该人一样，他眼睛所看见的只是既得利益跟他政治上面的一些东西，耶稣在他生命里面只是一种说法，耶稣在他生命里面不是一种实际生活的方式。撒都该人把他们的观点跟耶稣讲的时候，耶稣一句话，天上不是这样，意思就是你们讲的都是地上的事了嘛。天上不是这样，天上也不取也不加，你们把神想错了，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他们觉得耶稣这样的回答稀奇，我的问题是他们听懂了吗？今天我们听懂了吗？我们看懂了吗？我们用我们头脑人性里面的聪明，很难能够真正体会神国的真实。我们人的头脑只能够接受人头脑观念里面的一些读了圣经以后的神学观，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真正愿意接纳耶稣，真正愿意接受耶稣，信靠耶稣，让耶稣在世上活出来，活在神国里面生活的方式，我们真心的要，活在神国里面的这个神国的品格，我们真实的要。假如不是的话，那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的就是我们在地上自己努力的一些既得利益。有一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得着耶稣拦阻的时候，我们是要放下呢，我们还是不放下呢？第二个是这个法利赛人。好了，这个法利赛人一天到晚就是跟撒都盖人作对。他们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很清高，他们自以为他们很虔诚。这个虔诚，你们这些只在政治上获取利益啊的这些人，我也看不起你们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最神最虔诚的百姓。他们虔诚的百姓的根据在哪里呢？根据他们自己对律法的执着。其实对律法的执着跟对神的执着有没有一样？就一个人对圣经很执着，跟一个人对耶稣很执着，一不一样？我们不要随便很快划等号。我再说，一个人对圣经执着，就等于说一个人对耶稣执着嘛。假如他对圣经的执着是什么样呢？只是表面的，那么怎么样？他们以金钱成为得利的门径，一种人是以政治权力做得利的门径，一种人是以金钱做得利的门径。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跑到一些地方去怎么样呢？他的谦卑，他的什么东西要换取住别人给他招待住五星级的高级的旅馆，你不招待住这个他还有意见的，是不是这样啊？啊？有人讲个笑话，讲个什么笑话呢？说哦，你接待传道人小心啊，你请他吃鸡汤啊，你请他吃土鸡汤，他就讲土鸡汤的道给你听；你请他吃青菜素菜这个素菜汤，他就讲素菜汤的道给你听。是这样的吗？今天我们要想获得的利益，有的是从宗教这方面去着手，有些从政治这方面去着手，但是怎么样呢？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对他们都是一种显露，他们受不了。所以他们要用什么东西来试探耶稣呢？他们要用什么东西来为难耶稣呢？他们要用什么东西来打倒耶稣呢？法利赛人就用律法啊，耶稣啊，你来跟我讲讲。法利赛人，你来跟我讲讲，律法里面最大的是哪一条？律法有十条诫命，哪一条最大？ 哪一条最小啊？你看这个头脑不是人世间的想法吗？在神国里面，你不要讲到说律法哪一条大了，这个在世界上，你今天很多人讲嘛，圣经呢哪一卷书最大？有的嘛，讲圣经哪一卷书呢？新约圣经最大的一卷书就叫罗马书，对不对？变成这样，是吗？这是我们人头脑的归纳，人头脑的想法。今天我要讲的，耶稣有没有回答哪一条比较大？他没有，他乃是说神设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去比哪一条大哪一条小。可能圣经里面十条诫命里面四条诫命是教我们提醒我们怎么样爱神的，十条诫命里面的第六条第五条一直到第四条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是去爱人的，要爱人如己的，不是哪一条比较大，是这十条诫命总合起来告诉我们一件最关键的事情，要爱神爱人。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终极他们的一生都在研究律法，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这个要这样做那个要不要那个要这样做，因那个不能这样做，这个不能这样做，这个要这样做那个要那样做，研究来研究，就到最后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生活里有没有看得到爱神跟爱人的真实呢？没有。耶稣所要针对我们人的是真实的问题，律法的制定也是要慢慢提升培养我们在律法里面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去思想。假如法利赛人他能够知道说原来十诫第一条跟第四条的目的是要我这个读圣经的人遵行律法的人怎么样能够去爱神，而不是做纠察队队长去看别人有没有做到，去抓人家的错。哎呀，今天我们多少人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去评判这个教会对还错，这个长老对还错，这个牧师对还错，这个教堂走的路线对还错。神的目的启示末世圣经的目的是要我们这样的吗？我们因为批判别人批判的对就能够证明我们爱神爱人吗？在神的眼中，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不是你研究出哪一条律法比较大哪一条律法比较小的这样一种你自己认为的是一种客观的真理。神要把它设定，神他要把颁布律法真正的心意，要我们在遵行律法的过程能够更加的爱神，在我们遵行律法的过程里面更加的爱人，这才是神要设立这诫命的真正的目的嘛，律法真正的目的嘛。今天我发现有很多人哇，敬虔的很，对圣经执着的很，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发现神漠视圣经的目的，在他生命里面都看不见。举例来讲，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因为我曾经有落在过这样一种里面，因为我也接受过很多的观点嘛，是不是？只是慢慢很真实的面对神，真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东西的执着算什么呢？所以慢慢才被主越来越开启。我第一个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说第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漠视古时候那么多人写圣经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犹太教吗？旧约圣经是不是你末世人写旧约圣经是要那时候外邦人也不看嘛，要自己犹太人看嘛。我说神啊，你末世旧约圣经给你的百姓目的是要让他们建立犹太教吗？我马上答案说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建立的犹太教最后是耶稣到他们中间去的时候，他们这个犹太教是不要耶稣的，不是这样吗？所以同样的，我说主啊，你牧师很多人写了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是相信主你自己的一个这个神的儿女，你牧师整本圣经的目的是要我们来建立基督教吗？我也马上说不是。那么既然不是，为什么我读圣经非要读出教条来呢？非要读出教义来呢？为什么不把你的心意读出来呢？是吗？ 今天你看有多少人非要把圣经读出教义，非要把圣经读出教条，他读出的教义跟教条跟别人读出来不一样，他们两个之间碰到的时候有爱心吗？他们爱神的表现就是说别人错不是真理，我才是真理吗？是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吗？法利赛人他们以他们研究律法的大跟小来决定别人做的对还是错，哎，是这样吗？耶稣这边回答他们的问题，意思就是你们研究的方向错了，你们看重的实际错了。神颁布律法的目的不是比大比小，比你对比他错，神颁布律法是为着我们每一个读律法遵行律法的人到有一天有个方向朝着爱神跟爱人的方向去进行，这就是律法跟先知一切的总纲。弟兄姊妹，假如我没有看见这一点的话，其实在今天基督教界里面有没有法利赛人，有没有撒都盖人，有没有分律党，有没有西律党的人呢？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问题就是我们是在这个四个党派里面的一个党派里面的 member， 还是我们真正是一个跟随耶稣的神的儿女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